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两个礼拜前我们开始了加拉太书的查考。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呢，被认为是在新约圣经的两本书卷当中非常重要的，诠释我们所信的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得救，而且透过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得着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两本书呢，一般来说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书籍。那这两本书它的内容非常的相近，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罗马书它的，如果你了解它的背景，你会发现它是一本诠释性的书籍。也就是呢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在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诠释福音的真理是什么。那虽然他使用的是一种思辨性的方式来进行，那第二，可是加拉太书呢，它很明显的它是辩护性的，因为呢它的背景显示一件事，就是这一本加拉太书的写成是为了要辩护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福音真理是我们所应当坚持跟持守的。如果你两个礼拜前听到蔡牧师提到说加拉太书的对象可能是指一是的对象是是比较是在我们圣经里面一般说的北加拉太论跟南加拉太论的南边，而且呢加拉太书写成的时间是早期的，它甚至很可能是新约最早写成的一本书，或者是最早期写成的几本书之一。那么如果这个看法是确定的，那么事实上加拉太书写成的背景呢，事实上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跟15章。使徒行传的14章跟15章，那时候保罗刚刚和巴拿巴到第一次旅行步道旅行步道所经过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看的这本加拉太书的受者的对象。当他们第一次旅行步道回来以后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述职，在那里报告他们所做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那里产生了一个在信仰上面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观点，就当时为了耶稣基督，是不是只要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和透过信，我们就可以完全领受救恩，或者是我们除了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跟透过信来领受这个恩典以外，是不是还需要在外添一些别的事情呢？那么当时来讲，什么是需要外添的呢？当时有一派的看法就认为说，除了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信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外，我们还需要外添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像犹太人一样遵守律法，我们要像他们一样遵守犹太人应该遵守的律法。这是在使徒行传14章跟15章那里的一个讨论的焦点。那么当然可能加拉太书的写作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还没有开大会之前，保罗所写出来的一个辩护性的一封书信，在那里他在那里坚决很确定的强调，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我们的得救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外添其他别的事物，包括犹太人的律法。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辩护。在当时呢，因为在刚刚开始福音传扬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在众教会当中，对于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时有人要这个强调说，我们还要持守传统，要偏向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才可以。有人在这个当中仍然在那里犹豫。如果你看到加拉太书的第2章，保罗有一些其他的叙述，你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犹豫，可是保罗却强调这一个真理，认为只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得救已经是完成的，不应该在这上面再加上其他的事情。而这一个坚持跟这个辩证，在使徒行传的15章那里经过了耶路撒冷的大会，然后成为一个被教会所完全接受的真理。这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这件事情经过教会所接受，成为一个我们所接受的真理跟福音。而这也应该是历世历代教会所应该持守的。那个持守的要点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和透过信来得到这个救恩之外再加上别的东西。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完全，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我们还需要再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救。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本身已经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类似的说法。比如说有一个团体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会告诉你说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是不错，但是耶稣基督呢，他的拯救只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不能够拯救你的身体。如果你要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同时可以得救，你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你还要再加上很多的功德，包括服务教会，包括努力的传扬福音。努力的传扬福音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你得救的条件，那么这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里面所强调的，如果你在二号路上面走的时候，你在二号路上面，你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的礼拜堂以外，你在往 LYF 那个方向走，你可以看到一个比我们教会更美更漂亮的一个会堂。那个会堂是什么呢？那个会堂是摩门教。那你告诉你说，摩门教会告诉你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是你得救的开端，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呢，你还要经过一个系列的程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呢你最后可以什么，你最后可以成为神。其中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结婚的时候，年轻人，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摩门教的会堂里面接受摩门教的大祭司的祝福，没有这个大祭司的祝福，你的过程不能够完成。那么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资格，能够结婚的时候进入到摩门教的会堂里面接受大祭司的祝福呢？你要服2年的宗教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两个人的摩门教的宣教士，他们要这样子做2年的功夫。为什么？因为这是得救必须要有的条件。这个也同样的是把许多别的事情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别的事情。1962年的时候，在香港开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由一个号称是女先知的人所设立的，这个人叫做江端仪。那么他这个教会强调血水圣灵真道成圣，说你要得救，你要怎么样可以得救呢？第一，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认罪悔改。第二，你要怎么样呢？第二，你要接受水的洗礼。第三，如果你要得救，你一定要有说方言的经历。这是在亚洲，在台湾非常非常特别，后来在台湾的南部，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山头。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说，如果你没有说方言的经历，你就没有领受圣灵，你没有领受圣灵，你就没有得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同样的，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在外加上别的条件。那么这一些都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是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时代里面所会碰到的。可是保罗在这里透过罗马书也好，透过加拉太书也好，他向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需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信得到他，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不应该再在外面再外加上其他的事情。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甚至你看腓立比书3章，你看保罗对这样的事情所采取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态度。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保罗，我以前在读这几处经文的时候，一方面我就在想说，保罗为什么要那么坚持某一些事情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也很难理解说，你在别的地方看到，你看腓立比书的其他的地方，你看哥林多后书，你在那里你看到保罗的态度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祥和，非常有爱心的。甚至在写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虽然保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加拉太书这里还有这个腓立比书那里，保罗所用的用词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好像太过分，太严厉了。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不太能够了解，但是渐渐的我可以了解，因为保罗认为坚持真理的准确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准确的坚持真理，那么我们就会走偏。如果我们 走偏了一点点，我们说走偏了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走偏了一点点，如果走偏的这一点点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就会越偏越远。如果呢，你在一张白纸上你画一条二十公分的线，然后呢，你就在它这条二十公分的线下面你要画一条线，这一条线呢要跟前一条线平行，而且呢，这当中两条线的距离要保持3公分。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学建筑的长辈在，这个前辈在这个地方。如果所以你点一定要点好，开始的时候3公分，20公分的顶端的尾端也要3公分，你不可以点2.9公分。你说为什么干嘛那么准呢？我在这里点差一点，点2.9或点2.8，再往前画一下，这两条线看起来没有差很多嘛。二十公分的时候没有差很多，可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向外延伸1公尺。你就可以看出这两条线事实上是不平行的。如果你把这条线呢向外延伸10公尺到100公尺，你铁定可以看出这两条线有差多远。同样的，你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坚持这些原则干什么呢？只差一点点嘛，包容性高一点嘛，干嘛那么在意那一点点的差距呢？保罗如果在那个2000年前不看重那个真理的准确度，2000年后的我们，那个真理不晓得已经偏到多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那么坚持强调真理的准确度的原则。所以我记得李牧师他在这里谈到李秀全牧师他在纽英格兰的奋兴会的时候谈到说，包容与分辨。要先分辨，然后才包容。有一些事情，你看到保罗，他是用一个宽广的心胸来看到。如果你读罗马书14章、15章的时候，他说有人守这日，有人守那日，不管守哪一日，但是这个我们都应该要彼此包容。可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他是非常非常的坚持，因为他知道这是要命的，这是绝对的真理。那么，也因为保罗有这样的坚持，才有耶路使徒行传的15章的耶路撒冷的大会。也因为这样子，这一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信而得着的这一个福音，不需要再外加犹太的律法，这一件事情被保存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在当时真理还没有辨明之前，保罗凭什么跟这些使徒辩护呢？特别是在教会当中，那个时候保罗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跟权柄的人。我们现在看，我们觉得整个初代教会啊，保罗是怎么样？保罗是最有权威的。可事实上，那个时候保罗才刚刚出来而已啊。那个时候事实上保罗的权威权柄怎么能够跟彼得比呢？保罗的权威跟权柄怎么能够跟雅各比呢？彼得是耶稣的头号大弟子，雅各是谁？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外在条件。所以当时保罗在做这个辩明的时候呢，他会面对一个挑战跟质疑，就是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做这样的辩证？你所有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在这当中，保罗我们看到保罗在在那个加拉太书1章1-9节那里他谈到应该有的福音真理是什么。到了10章24节，保罗开始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要透过他自身的经历来辨明他的权柄，也在辨明他的权柄当中来让弟兄姐妹，让当时的教会了解为什么他要坚持这样的道理。那么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来做这样的辩明。那么我们在10章10节到24节里面，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强调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是因为他所坚持的这个福音的来源不是出于人的，他所领受的不是由人而来的福音，他所领受的是由神来的福音。他所传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他所传的不是根据人的教导，他所领受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启示的含义，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他原来文字的意思，你不一定不一定看得那么出来。所以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有一个看法说，在这里当保罗说我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其中的一个意思指的是保罗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他曾经从耶稣 领受从耶稣基督和他 有一些直接的经历跟遭遇，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之后，而是一些特殊的经历跟遭遇。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跟遭遇，因为有耶稣基督向他直接的显现，那么这个他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这是一个看法，这是一个看法。那当然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有过一个耶稣基督向他直接的显现，那是在大马色的经历。但是我想 在这里有第二个解释，而且是更多的解经家的解释，是认为这里所谓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指的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保罗所领受的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是神启示的中心，是我们在诠释真理的时候，他的言行、他的教导是我们应该凭借的标准，也是我们所教导所应该有的根据。那么正因为呢，这样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保罗认为要准确的持守，要准确的持守。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要准确的持守这样的真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福音，那么我们准确的传扬，我们才能够对得起神。我们不能够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那么所以那接下来保罗谈到，那么他的领怎么保罗来再辩证说，那么他的领受是怎么样，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呢？保罗从他的背景跟他自身的经历来辩证，他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叙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在这个经历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按照保罗的背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强的犹太教的背景。他的犹太教的背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比别人有更好的对犹太律法有更好的修养，他的学识丰富。如果你了解保罗的经验，你就知道保罗呢，他曾经受教于犹太的律法师加马列的门下。这个加马列是谁呢？加马列常常被认为是犹太人当中的孔子，好像我们中国的孔子一样。所以如果保罗的老师是好像中国人的孔子一样，那保罗就好像是谁？保罗即使不是，保罗就好像是子路、子贡或者是这个颜回了啊。所以呢，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对犹太教犹太的律法有非常好的修养，他的学识丰富，他呢比别人对于犹太律法有更多的认识。那么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他所见有一些人有非常丰富的学识，但是是没有热忱的。你在这里看到保罗，他不只对他对犹太的背景有非常丰富的认识，而且呢，他对犹太教也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他热心到一个地步，几乎成为一个极端的分子。所谓几乎成一个极端的分子，是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为了要坚持他对犹太教的热心，他成为一个逼迫基督教教会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教会是反对犹太教的，也因为这样子他要起来逼迫他。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律法，对他的背景的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他起来逼迫教会。如果以他的背景，如果以他的热心，他即使不反对基督教，他也应该是要和这些强调律法的这些信徒站在一边的，因为那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是他的条件，因为那是他的背景。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部分，他讲到说为什么他后来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呢？因为他有一个蒙恩的经历，那些他原来引以为傲的热心坚持的，却因为他经历到在大马色当中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有了一个完全的改变。那么这个经历你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读到，在那当中有讲到他怎么样子遇见耶稣基督，讲到他怎么样生命得到改变，讲到他自己因为这样的改变，他怎么样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接下来呢，有一段历史是这个保罗开始信主的时候的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他整个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然后你在加拉太书里面你也看到保罗大概有一点点叙述，可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拿起来看一下的话，大概他的意思，大概 整个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保罗在进入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遇见主，遇见了主以后他的眼睛就瞎了，瞎了以后他就进到城里面去，然后呢就有一个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让他的眼睛得开。那事实上呢，当他眼睛得开以后，你看使徒行传他好像马上就在大马色做见证，其实可能不是，是他眼睛得开以后呢，他呢马上就离开了大马色，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事实上这个阿拉伯大概也不是现在的阿拉伯，大概是从这个大马色跟这个犹太当中的一些旷野的地方去。他在那个地方可能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待了三年以后到底他在那三年当中他在那里做什么，有人说他可能在那里传福音，有人说呢这就是他领受神的启示的一个重要的时段，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圣经没有直接的教导。然后他再回到大马色，在我们接回到使徒行传那里，他讲到他在那里极力的辩证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极力的辩证耶稣是福音，然后就遭遇到了什么？就遭遇到了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基督徒的，对不起，大马色的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从大马色就被信徒偷偷的从墙上怎么样垂到城外，然后跑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就回到加拉太书这里所说的，他在那里，他事实上待的时间非常的短，他见到了彼得，见到了这个。雅各，然后呢，他很快的他就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是巴拿巴到了小亚细亚去把保罗从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还被称为扫罗，找回来，一起在安提阿那里服侍，然后接续了使徒行传的这个历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稍微还原一下这个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呢，保罗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圣徒交往。我们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不受人接纳的，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但是因为巴拿巴的引荐，他有机会见到使徒，有机会接触到使徒，但是事实上他接触到使徒跟教会领袖的时间跟机会不多。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他事实上接触教会的领袖跟使徒的机会不多，用这个地方来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这些人而来的，否则就会有人说，你明明是受这些使徒跟领袖的提拔教导，你怎么现在呢跟他们站在一个不一样的立场。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他跟他们的接触不多，所以从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的来源不是由哪些地方而来的。我想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不是他福音的来源。第一个，保罗所领受的福音丝毫不受他自身背景的限制，如果他受他自身背景的影响，他应该很容易倾向赞成律法派的教导。像我前面已经讲到，他有丰富的学养，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对犹太律法非常非常的热心，如果他受他传统的背景的影响，他应该要站在这些律法派的基督徒的一边的。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子，保罗反过来是站在一个要跟律法派的基督徒有划清界限的状况。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不受他自身的背景的影响；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不以自身的条件为考量。如果保罗对犹太的律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么他应该要怎么样？要在基督教信仰，虽然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他应该要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他应该要高举律法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高举律法，这个会让他身价大涨。为什么让他身价大涨？因为如果我们说律法是基督教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谁最懂呢？不是彼得最懂，不是雅各最懂，谁最懂？保罗最懂，保罗最了解。既然保罗最了解，那么谁的身价就将来的身价就有可能最高呢？有可能是保罗。所以呢，如果他从他自身的背景跟自身的利益来做考量，他应该要强调律法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样马上可以让他成为在教会当中很快的得到领导地位的可能。但是他没有从他自身的利益，没有从他自身的条件来考虑，他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耶稣基督的启示为考虑福音的根源。第三个，他不听从人的教导。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好，整个基督的教会也好， 基法跟彼得啊，基法跟雅各是教会当中最有分量的人，因为我前面讲到，基法是耶稣，基法就是彼得，彼得是耶稣的头号大弟子。雅各是谁呢？雅各不但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而且他渐渐的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但是从保罗在这里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他们是尊重的，否则他不会提到他们。但是他对他们是尊重的，并不表示他便要因为这样子而让这些人的教导成为他判断真理的权威。如果他们的观点和神所领受的不一样，他仍然要把他对真理的坚持，他仍然要把他对福音的坚持建立在神的启示上面。所以保罗不以自己的条件为考虑的背景，保罗不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的背景，保罗不以人的教导为 他考虑的标准，保罗以什么为本呢？保罗以神的启示，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为本，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福音的内容是必须要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内容是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为中心的，福音的内容必须要是以神的启示为本的。也因此他坚持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而我们在后来的发展当中，我们也看到也证实到他所坚持的被当初代的教会所接受，而成为初代教会一开始所就坚持，一开始所建立的信仰。那么这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教会不断的需要在思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不断的在那里辨别。一直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现今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也会对真理的追求上面，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需要去辨别，我们需要去分辨什么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许你有可能，因为我们家才搬来不到一年，已经有礼拜六已经有一次两次，也许你会像我一样碰到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来敲门，他一开始绝对不会告诉你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告诉你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希望可以来跟你查经。那所以你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呢，你也会面对有不同的说法跟主张，有的时候呢，甚至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些迷惘。那么对于有的时候有这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得承认有一些是相对的，有一些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包容的。有一些是相对的，我们是应该包容的，但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是不能够包容的，是必须要分辨的。但是当我们，当然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应可以包容的，什么是应该要分别的。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需要分别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评断的根据呢？什么是我们评断的标准呢？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如果你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当代基督史讲》，写作的人叫做 John Stott， 他写到在可能是十九世纪，我现在一下不太记得，十九世纪末还是二十世纪初，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呢，在世界的基督教运动当中发展出一个教会，一个学生福音运动，这个学生福音运动叫做 SCM， SCM， 那这个运动渐渐走到一个地步就变质了，他们不再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强调耶稣基督的伦理。也因为这样子，在后来呢，从学生福音工作当中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学生运动 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在英国叫做 IFES， 在美国叫做 IV， 在 IV。 那么这个运动刚刚在英国发展的时候没有多久，这个 SCM 这个团体就来找这个 IFES 这个团体说，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做学生福音工作的，我们为什么要像分开呢？我们可不可以合在一起？好，我们合在一起可以有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那一本书哈 ，John Stott 在那本书里面他就写到，这个 IFES 的领袖就问他们说：“我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的回答可以是可以让我们接受的，我们就可以合在一起。他们就问说，你们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仍然坚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一个拯救之道？你们是不是仍然坚持这就是我们的得救之道？然后这 SCM 的这个代表他们就说，这个道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但是我们不确定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非常大的把握。所以学生福音运动的领袖 IFES 的领袖就说，既然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坚持，对不起，谈合一免谈，谈合一免谈。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的。可是在这当中相对而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是什么是我们分辨真理跟分辨是非的标准呢？我们可以从保罗他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分辨标准的分辨是真理的标准的根据。第一个，我们也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背景来限制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要让我们自身的背景来限制我们分辨真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传统的三大宗教当中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强调在追求解脱上面，追求得着救恩上面要靠自力，这是中国三大宗教的一个特点。那么这是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传统跟背景当中成长，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靠他的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的，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这种自力得救观跟功德观，我们不知不觉就怎么样，我们也很容易就怎么样就带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我们就说，哎，耶稣基督的救恩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传统教导我们说这个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可不可以在这当中有一点平衡呢？不要那么坚持一定要是靠他力的拯救。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也需要在这当中要有一些分辨。那第二个，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长处为考量。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很明显的考虑我们的利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考量那个会倾向那个 长处。坚持什么或强调什么是能够发挥我的长处的，坚持什么强调什么是能够发挥我的 是能够让我得到利益的。有的时候这个会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对真理的判断 跟看法。第三个，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以人的教导为权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尊重许多属灵的长辈，许多的属灵的长辈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他们的教导跟他们的带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权威，不要高抬别人，高抬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几乎与神同等，或几乎与神的启示同等的地位。你知道二十世纪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很喜欢打明星牌，我们很喜欢推明星，我们很喜欢把一个明星，把一个属灵的明星推到台前来。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看起来是非常有效，人因为看得见的明星就怎么样，就愿意来亲近这个福音。但是要小心，如果你打明星牌打到一个地步，高抬人高到一个地步，你就有可能会落入像刚才所说的这样的危险。我记得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学生团契，华人的学生团契，我们在那里服侍。那个学生团契有一个问题，没有传道人在那里，没有那个长期的传道人在那里，但是有很多的神学生到爱丁堡去念神学院去念书，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参加那个团契。这些神学生有一些都是蛮有来头的，在神学院教过书，在东方的神学院教过书，在牧会牧过10年11年，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这一套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刚去没有多久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面对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跟我同一年进来的神学生，他进来的时候他带进来一个观念，要求把这整个团契都做一个完全的改变，团契就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些问题，有一些 struggle 产生。其中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平信徒老师，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 他们那时候都是叫我潘哥，他说潘哥你怎么走我都跟着你走啊。我就说我很感谢你这样子说，我很谢谢你这样说，但是你不要跟我，你要跟神。你不要跟我，你要跟神，否则的话你跟人呢你一定会失望的。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是许多属灵的前辈给我们的教导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绝对不要高抬人到一个地步是超过我们对真理耶稣基督的启示所应该有的根据。第四个，也许我多讲一点，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完全以主观的经历作为我们判断 真理的准绳。为什么我要谈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后现代的社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轻忽理性，重视什么呢？重视经验。因为这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走入一个理性开始被质疑的时代，而因为这样子所以特别看重主观的经验。所以现在很多的大流其行的新兴宗教，我说的不是基督教内的，是很多大 外在的新兴宗教，主观经验成为这个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那我们必须要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是有主观经验的。我们必须要强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甚至很多时候主观的经历呢，是不但是不能避免的，而且是有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成为我们信仰根据的一部分。我回想我自己，我14岁信耶稣，16岁到19岁的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我好像在一个过程当中，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很在乎我有没有一些主观的经验。我有没有一些主观的经验？因为好像觉得如果没有一些主观的经验，我就不能够确定自己的信仰，或者是甚至说得更白一点，是好像如果我没有一些主观的经验告诉别人，我就不能够肯定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自己在属灵上的追求有价，有它的价值。我发现在那一段时间，这个对我而言，一方面来讲它表达出了一个需要，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后面会谈到有一些危机。但是主观的经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是很需要的，可是请注意，主观的经验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分辨真理判断信仰的主要的根据。国际学员传道会他的负责人 Bill Bright 他曾经讲过一个道理，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感觉，第二个要素是信心，第三个要素是事实。这三个要素呢，会一直跟着我们的信仰不断地往前走。他说，但是你要注意哈，如果这三件事情呢，是一个火车的三节车厢，哪一节应该摆在前面呢？他说，请注意，你要让事实摆在第一，你的信心摆在第二，让你的感觉摆在第三。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是，不要让你的信仰呢，是感觉摆在第一，拉着你的信心跟你的那个事实向前走。你要把你的感觉摆第一，把你的信仰把你的信心摆第二，把你的事实摆第三。如果是这样走的话呢，你的信仰是在一个摇动的状况当中，在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里面。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些主观的经验跟感觉，有的时候会随着我们主观的意愿所左右的。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发现有一些这样的状况。我举一两个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在一起。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跑去找一个弟兄，她就告诉那个弟兄说：“我觉得我从神那里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就是神要我喜欢你。”他就这样告诉他。那事实上我可以了解，因为那个弟兄哈，长得又高大又英俊，那所以你们知道不是我哈，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十几岁而已。但是我这个是在发生在我周围的人，他就说这个弟兄的回答也很有智慧，因为这个，他就说如果你的这个感动真的是由神而来的感动，请你祷告让神也同样的感动我。但是这个姐妹她坚持这一个，她坚持她在祷告当中所得到的这个感动，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呢，这当中如果你只是喜欢，你喜欢到一个地步，人家不喜欢你，那就比较好处理。可是当你喜欢到了一个地步，你认为这是神对你的感动跟带领的时候，那就很难放下来。所以这个姐妹一直这样坚持，那个弟兄也一直这样坚持。坚持了多久？坚持了7年。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坚持到这个弟兄终于要结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她仍然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在结婚那一天礼拜天的下午，结婚礼拜天的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姐妹突然间站起来说，我要在这里做一个表白。七年，其实她没有讲说是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人知道是什么事情。她说，七年前我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从神面前领受一个感动，一直到现在我知道那是我自己主观的感受，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到了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她必须要了解，事实上她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一个，所谓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一个经验，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自己受自己主观的意愿的影响。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弟兄一直不顺服神，所以呢这个那个姐妹这样？可是这个弟兄结婚以后，结婚大概30年了，那他们的婚姻非常的好，所以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主观的经验，但是请注意，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主观的经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主观的经验有的时候会受你主观的意愿所左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很特别的主观的经验，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而来，你不知道那个经历的背后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在那里参与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教会办了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呢有请一个人来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做住在基督里。那住在基督里是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名词，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去解释住在基督里。那么这个讲员来讲，什么叫住在基督里？他要求弟兄姐妹追求一个经验，就是你祷告，你追求呢渐渐的有一位，可能他指的是耶稣，或者是指的是圣灵，我不知道，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跟他有直接跟面对面的沟通。所以这个退休会结束以后，这个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追求这种住在基督里的经验。有的人呢没有，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经验。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位出现在她面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那一位。那么她觉得跟她交通沟通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美，她觉得一开始的一段时间真是好。她也常常把这个事情跟她的牧师分享，她的牧师也在追求住在基督里，所以她的牧师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到了一段时间，她就发现这一个每一天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位开始要求他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有一些事情开始的时候他不觉得怎么样，渐渐的他就发现呢，他要求他做的这些事情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他开始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他就呢回过头来去问他的牧师说，因为他牧师很了解他的经验，所以就跟他说，今天这一位啊，那啊告诉我要做什么事情。他的牧师对圣经很熟悉，所以他的牧师很快的就说，有问题，有问题。下一次他在要求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不可以，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这个姐妹听了牧师的话，她就回去。她在祷告当中又出现的时候，那个人那一位要求她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她就跟他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结果马上那一个一向好像是一个光明形象出现的那一位呢，马上就改变了。结果后面就是这个牧师需要花非常非常的功夫去收拾那个善后。所以有一些经验，你一开始的时候甚至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如果你只把你的信仰建立在经历上面的时候，是有这种危险的。我前面讲到，我16岁到19岁的时候，我很盼望追求，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祷告你有没有说方言的经历？有人告诉我说，你祷告你有没有发抖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时代哈，很追求祷告要发抖的，好，对，很追求祷告。如果你能够发抖，就好像你可以比别人更。我16岁到19岁的时候，我认为我比别人花更多的功夫在这方面追求。可是到了19岁20岁，我大学那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这样的经验。在那个时候，神好像里面有一个意念答复我说，你相不相信我在听你的祷告？我能不能你相不相信我能听你的祷告？我说我相信呢，圣经告诉我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好像有一个意念问我说，你相不相信我在听你的祷告？我说是的，我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然后接下来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在乎那些经验呢？结果因为这样子，我在19岁的时候，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在那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经验的， 可是我知道我的重心不再是在那些经验，我的重心在哪里？我的重心在神自己的身上。我可以告诉你们很多的我自己的经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些经验的本身不足以夸口。什么是我们应该夸口的呢？是神自己是应该夸口的。所以如果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呢？这一本在当时对保罗的时代而言，他们需要去思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可是我们两千年后的我们比保罗他们更优势的地方是，那因为那当时道成肉身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文字记载的启示已经完成了，这一本圣经是我们来判断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合乎耶稣基督启示的准绳跟标准。因为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自己为这样做见证，耶稣基督自己为这本圣经做见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耶稣基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什么是我们来分辨真理的根据呢？是这一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但如果我们对圣经够熟，如果我们对圣经够了解，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许多的不同的看法跟理论流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来判断。问题是我们对圣经的查考够勤奋吗？我们对圣经够下够功夫吗？我们处在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对圣经查考的热忱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可以得到的查经的资源跟工具是一代比一代更好，可是我们对圣经所查考的热忱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不如一代。另外一个危机是，我常常发现哈，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很认真的用热心查考圣经；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很热心的查考圣经。我们的危险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对圣经的态度跟热忱越来越冷淡。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足够的生命的喂养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能够在吹异教之风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站立得住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借口，我们可以说我们太忙，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说有太多的事情，或者我们没有说出来的是说太多事情吸引我们，占据了我们，工作占据了我们，娱乐占据了我们，甚至上网也占据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忽略了自己对神的话语的查考，这使我们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根的一代。我们的个人没有根，我们的教会也可能因为忽略对神话语的查考，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从根本做起，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启示上，好好的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吸引我们，热爱查考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我们这样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